美国空军在它的军费预算当中提高了火箭货运计划的显著位置。这项计划旨在用商业火箭在一个钟头之内将货物送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鲁布殊的一间非营利组织同意接受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500万。这个基金会由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主持。印度计划以4300亿卢比兴建6艘先进潜艇，以强化印度海军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能力。几千名匈牙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开始分校的计划，举着标有叛国罪的横幅指控匈牙利政府。美联航宣布计划购买至少15架超音速客机，并将会在2029年重启高速航空客运服务，纽约飞伦敦只需要3.5小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日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C4ISR Network 网站报道，近日美国空军在它的军费预算当中提高了火箭货运计划的显著位置。这项计划旨在用商业火箭在一个钟头之内将货物送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这个计划被命名为实验室的第四先锋计划。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在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空军2022财政年度预算申请当中提到了这一点。美国空军将会利用第四先锋计划实现技术转型。这个实验室利用先锋计划追求变革性技术，包括下一代导航卫星或者可以同时自主攻击多个目标的联网弹药群。空军2021财政年度在火箭货运项目上花了$9,700,000。在2022年财政年度，空军要求提供$4,790,000。预算提案当中说，火箭货运项目将会展示新的轨道和飞行方式来运行大型火箭，以及在条件严苛的地点降落火箭的能力，并设计和测试用于空投的可弹出吊舱。报道说，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在去年10月透露，他们将会和 SpaceX 公司测试这个概念，最早可能是在2021年。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说，已经在2020年3月和SpaceX 签署了合作研发协议。美国空军在它的最新预算申请文件当中说，如果这个方案成功，火箭货运将会取代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现有的战略空运任务，成为更便宜更快的替代方案。作为先锋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将不会研发设计和制造火箭，相反他们将会致力于将可重复使用的商业火箭和美国国防部后勤力量整合在一起。这些努力包括开发从火箭上快速装卸物品的技术，从非常规地点升降的方法设计新的飞行轨道，以及研究火箭空投载荷的潜力。美国传媒 Axios 获悉，附属于鲁布殊总统的一间非营利组织同意接受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500万，而中美交流基金会是由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主持。报道说，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在一些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对中国言听计从。这个基金会是在鲁布殊总统生前的许可之下在2017年成立的。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发言人莱斯里列根说，他们拒绝接受是中共政治利益代言人的讲法。由双方签署的拨款协议要求中美交流基金会从2019年到2023年每年向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捐赠$100万，涵盖2019年5月到12月的税务申报文件显示，他为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一共带来了近$1,200,000的捐款。这样意味着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捐款可能会占到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報導說，總部設在香港的中美交流基金會是由前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管理，他自稱是一個獨立非盈利和非政府的基金會，部署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方大為曾經領導德州大學的中國公共政策中心。2017年這間大學的教師注意到部署美中關係基金會和共產黨的關係之後，這個計劃被取消。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尼尔布殊在2019年中国外交部门组织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将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归咎于外部影响。他的这番说话在当时被中共官媒广泛传播。尼尔布殊还在中美交流基金会在香港举办的2019年论坛上面说，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大规模监控和外国影响活动的一些抱怨是基于半真半假或者完全是假的新闻。报道说，尼尔布殊在中国有长期的商业联系，他经营的一间房地产投资公司的中国高管曾经违法向支持他二哥杰布布殊的2016年总统竞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130万美元。据中央社报道说，印度国防部4号批准了印度 P-75 号专案计划当中以4300亿卢比兴建的六艘先进潜艇案，这个是首次通过战略伙伴关系模式在印度兴建先进的潜艇，以强化印度海军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能力。印度海军建造潜艇会同外国合作，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以及韩国。印度为了吸纳外国军事技术并在本土生产，推出所谓战略伙伴关系模式，作为印度战略合作伙伴在本土制造的主要国防平台，并由外国原始设备制造商和印度合作伙伴在印度建立生产设施。印度国防部的声明指出，这个将会是最大的离印度制造项目之一，有助于更快更重要地获取技术，并为印度的潜艇创造一个分层的工业体系。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样将有助于印度减少目前对进口的依赖，并逐步确保更佳的自力更生能力。这六艘新潜艇建造计划亦是1999年由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的30年潜艇建造计划的一部分，将会采用绝气推进系统，让潜艇可以在水底停留更长的时间。报道说，印度海军计划建造一对由18艘常规动力潜艇和6艘核动力潜艇所组成的水底部队。印度政府并在2015年批准兴建6艘核动力潜艇的计划，调整30年潜艇建造计划。印度国防部已经在去年1月批准国营马扎江船坞公司和 L&T 等两间印度公司，以及法国海军集团、德国替森克鲁伯集团海洋系统公司、俄罗斯鲁宾设计局、西班牙纳凡蒂亚公司以及韩国大宇造船与海洋工程公司等外国造船厂参与 P-75 号计划。6月5号，几千名匈牙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开设复旦分校的计划，其中一些人举住标有叛国罪的横幅，指控匈牙利执政的右翼政府。今年4月，匈牙利政府和上海复旦大学签署了一项战略协议，决定在2024年之前在布达佩斯开设一个校区，这个将会是复旦大学唯一的外国分校，亦将会是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的第一个中国大学校园。匈牙利政府亦都将会资助这个高额的投资计划。此前政府的计划是在布达佩斯为匈牙利学生建造一个宿舍村。批评人士指责匈牙利总理奥班讨好北京，担心中国分校会削弱匈牙利高等教育的质量。反对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批评这个复旦大学分校项目成本高和缺乏透明度。上个月布达佩斯市长考拉乔尼说，现在他们又引进了一间代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学，让匈牙利的纳税人损失几十亿。复旦大学规章要求他要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2019年复旦大学新章程当中的罪言删除了思想自由、探究真理等内容，学术独立亦都被挪后，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党、 社會主義和新時代等中共的意識形態內容。新章程規定，學校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面執行黨的教育政策。考拉喬尼在6月2日的簡報會上說，復旦大學計劃在首都工業區南部設立校區，市政府為此準備將周邊的街道重新命名為維吾爾烈士路、達賴喇嘛路、謝士光主教路和自由香港路等。路透社報導，奧班和北京、俄羅斯和其他非自由政府建立了友好關係，同時通過壓制科學研究、司法和傳媒獨立性和西方盟國交鋒。自2010年上台以來，奧班在2022年議會選舉之前首次面臨一個統一的反對派。据 BBC 6月5号报道，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宣布计划购买至少15架由美国布姆公司制造的前奏曲超音速客机，并将会在2029年重启高速航空客运服务。超音速飞行是指飞机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在6万英尺的高空当中，这样意味着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660英里，而一般客机的飞行速度大概是每小时飞行560英里。布姆公司说，前奏曲超音速飞机能够在3.5小时之内完成从伦敦飞到纽约，时间缩短了3小时。由于超音速飞机飞行会产生音爆，所以噪音限制了飞机可以飞行的地方。通常这种飞机必须远离可能被巨大声响打扰的居民。布姆公司说，超音速飞机在起飞、飞越陆地和着陆时，不会比其他现在正在服役的客机发出更大的噪音。布姆公司的首席商务官萨维特说，超音速飞行需要更多的动力和更多的燃料，但超音速飞机将会成为零碳客机。克兰菲尔德大学航空与环境副教授格拉顿博士解释说，可能布姆公司会使用从农牧业当中废弃的动物脂肪或者特别种植的高等作物等物质制成的柴油，不过目前全球仲远远未能够生产到足够的生物燃料提供整个航空业飞机动力的需求。布姆公司预测，这个电力到液体的过程，也即是风力发电之后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可以用于生产液体燃料，能够弥补燃料的缺口。布姆公司预计，即使机票以和普通商务舱票价相同的价格出售，前奏曲超音速飞机未来亦能够为航空公司带来利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